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伴，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目前正值纳税季，相信有不少学伴应该觉得心痛痛，想着有哪些方法可以节税。其中一项做法就是劳退自提。另外，在做退休规划或者是替家中长辈报税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就是领退休金要缴税吗？透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什么是劳退自提，劳退自提的优缺点，还有退休金怎么计税吧。首先我们就先简单介绍一下劳退自提。之前在169集讲到薪资单的时候，和第244集讲到劳工退休金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公司除了每个月要发工资给员工，还必须要额外提拨薪资的 6% 到员工的劳工退休金专户，未来等到员工年届60岁或者是65岁的时候，就可以请领劳工退休金，这也是国民退休规划的一环。然而如果希望未来这笔劳工退休金可以多一点的话，员工还可以从自己的薪水中自行提拨 1% 到 6% 存入自己的退休金专户哦。那如果你有意愿想要自提劳工退休金，可以向公司提出，透过公司向劳保局申报，让公司从你的薪水中代为扣缴自提金额，向劳保局缴纳。那劳退自提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自提的金额可以从你当年度的所得总额中扣除，节省你当年度应缴的所得税额哦。所以所得税率越高的人，劳退自提的节税效果就越好哦。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不论是雇主帮你提拨的 6% 还是劳工自提的部分，提拨后都不只是在你的个人专户存着而已，而是会加入整个劳退薪资基金，由政府或者是负责的投信来操盘。在投资收益方面，政府有保证不低于两年期定存的最低收益保证，要是投资绩效真的低于这个标准的话，政府也会补给你哦。而且这个劳退基金已经有营运一段时间了嘛，所以我们有一些过去的数据可以参考。而参考过去数据，劳退薪资基金近五年的年化投资报酬率是 6.55%， 近十年的年化投资报酬率算下来是 4.76%， 所以其实是比两年期的定存高上不少哦。那对于除了把钱存银行定存以外，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钱，不晓得怎么样进行投资的人来说，把闲钱投入劳退基金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投资方式哦。最后呢，这个劳退自提是可以随时停缴的，如果你的经济状况或者是财务规划有所改变，随时想要改变自提的趴数或者是停止自愿提缴也都是可以的哦。
虽然劳退自提之后投入劳退薪资基金，它带给你的年化 4%-6% 的报酬率好像乍听起来不是特别吸引人，可是如果学伴们再加上节税啊、税负递延的效果，可能就会让劳退自提这件事变得更有吸引力一点。假设有一位学伴，他的所得税率 40%， 也就是目前最高的集聚，所以这位学伴选择劳退自提，每个月选择自行提拨25,000元，那如果年化报酬率抓个 4% 好了，在15年之后，这位学伴想要请领退休金时，原先投入了25,000元，15年之后已经变成45,024元了。那假设这位学伴请领这个退休金时，他需要扣掉退职所得税率 6%， 扣掉这 6% 之后，45,024元还可以拿回42,322元。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如果这位学伴不选择劳退自提，他是选择留下这笔钱自己来投资，那他每个月的25,000元扣完所得税 40% 之后会剩下15,000元。假设他可以维持每年投资报酬率 10%， 已经算是很会投资的状况下咯，15年之后25,000元会被滚成41,772元。所以照这两个情况判断下来，就算是已经蛮会投资 投资的学伴，每年都有 10% 的投资报酬率，可是比起劳退自提的效果，最后拿回来的钱还是会少劳退自提的 7% 以上。所以对于所得税率很高的学伴来说，这个税负递延的效果是很惊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一群人选择要劳退自提。
劳退自提已经上路18年了，但是选择自提的人只有 15% 而已哦。所以这个劳退自提是有什么缺点呢？因为不管是雇主提拨还是劳工自提的钱，只要进入你的退休金专户，就是会被用一样的方式管理。所以劳退自提的缺点其实就是劳退制度目前令人诟病的地方哦。那第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提前动用这笔资金。目前的劳退制度，一旦钱提拨进去，在你请领退休金之前，除非符合特殊的情况，否则都是没有办法在60岁以前请领的哦。有哪些特殊情况呢？有三种。第一，就是已领取劳保的失能年金给付，或失能等级三等以上的一次失能给付。第二种情况就是已领取国保的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基本保证年金给付。那第三种状况就是不属于劳保或者是国保的被保险人，但是身心障碍程度和前两种情形相当者，只要不符合这些状况，就算你今天是要买房、动手术或者是各种急用，都是没有办法提前动用你退休金专户里面的钱的哦。这笔钱存进去，就是要等到你到了退休年龄才可以动用。那也提供一些资讯来给学伴参考，像是新加坡强制员工和雇主储蓄的公积金计划，就是可以把这些钱拿来支付买房啊、医疗等等的支出，有比较多的弹性运用的机会哦。另外一项劳退自提的缺点呢，就是劳工没有办法自行选择投资标的。目前劳退薪资基金大约有 40% 是由政府自行管理， 60% 是委由投信操盘。那从刚刚分享到的历史数据来看，投资的绩效呢，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市场大盘的表现相比嘛，而且一样要付出基金管理费哦。在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上面有连结，你可以点到劳动部劳工基金运用局的网站，都可以查到劳退基金的投资绩效啊、资产配置还有管理费。而且如果你仔细看报告的话，还可以看到一些有点好玩的地方，例如说劳动基金在国内券商交易的手续费率是 0.4%， 这我觉得很高耶，因为我们一般小资族在券商开户都是 0.1425%， 还可以打2-6折耶，没想到劳动基金这么大的一笔钱居然还要付出这么高的手续费。那讲回来，因为这个劳动基金我们没有办法自行选择投资标的，成效不尽理想，还要付基金的管理费，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说可以早日开放劳工退休金自选开放投资标的。那这个政府其实也有在讨论中哦，所以希望可以早日听到这方面的好消息。
广告一下，理财学伴也有 Instagram 咯，快去 Instagram 搜寻理财学伴， follow 我们，获得更多理财小知识吧。
我们上一集在讲所得税的时候有提到，所得项目中有一项是退职所得。那我们前面举例劳退自提的税负递延效果的时候，就已经偷偷有提到，其实退休金的所得也需要扣税，但是不是所有的退休金都需要缴税哦。我们之前集数有提到，年满60岁或是65岁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到当做退休生活用的钱，有包含劳保的老年年金或是老年一次金，以及劳工的退休金。那其中劳保的老年年金跟老年一次金都是属于人身保险的给付，这部分就不用算入个人所得，当然也就免缴所得税。可是劳工退休金的部分就必须要申报劳退所得哦。可是在缴交所得税的部分，退职所得它是有自己的免税额，在税率的计算方式上面也跟其他综合所得税的所得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边要补充说明一下，会算入退职所得的不止退休金，还有像是资遣费啊、终身俸等等，这些收入都算入退职所得，所以他们也都会共用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一样的免税额跟税率计算的方式哦。 那接下来就来分享退职所得它的免税额会依据它的清领方式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假设你是采取一次领取退职金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两个集聚。第一个集聚就是去看你领取的这个退职金它的金额有没有在188,000元乘上你的服务年资这个金额之下，如果有的话呢，你就免缴所得税。但是呢，如果你超过了这一个集聚，你就要看有没有达到第二个集聚。那第二个集聚的算法就是去算377,000元乘上你的服务年资来当做第二个集聚。假设你一次领取的这个退职金是在两个集聚当中，是在这两个集聚之间的话呢，那你一次领取的这个退职金的一半就必须要申报综合所得税。假设你领取的退职金更多，已经有超过第二个集聚了，那超过第二个集聚的部分就必须要全数申报所得税哦。那如果你是采取领月退职金的方式的话呢，就去看你每年领取的退职金总额，扣除814,000元之后，剩下的余额再来申报所得税。所以算下来，假设你每个月领取的退职金金额是在67,833元之内的话呢，都还是在退职所得的免税额度之内哦。那如果你是采取第三种方式来领取你的退职金，也就是部分一次领取，部分按月领取的话呢，那就是一次领取的部分用一次领取的方式去申报所得税，按月的部分就用按月的部分去申报所得税哦。那这个退职所得的免税金额，每当消费者物价指数根据上次调整年度的指数比较有上涨累计达 3% 以上的时候，它也会按照这个上涨的程度来调整哦。所以如果算下来领取到的退职所得有超过免税额的部分，就必须要缴税了嘛。可是要缴的税率会跟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所得税的税率不太一样，这就要看你是居住在境内还是境外。假设你是居住在境内的话呢，你的退职所得税率会是 6%，但如果是居住在境外的话呢，就会是 18% 咯。那假设有位学伴的家长，他是选择月领退职所得，那加起来他每一年可以领到100万的退职所得，那这样子他需要缴多少的税呢？这就是要用按月领取退职所得的计算方式去计算，所以就会用100万扣掉814,000元，剩下的186,000元就是要去看你是居住在境内的话就缴 6% 的税，那如果是居住在境外的话就缴 18% 的税咯。
最后也想要来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看法，因为在准备今天这集节目的时候，我当然也会一直问自己说，劳退自提好吗？适合大家吗？那因为劳退的钱一旦提拨进去你的专户之后，不到退休就没有办法动用，也没有办法自行选择投资标的，所以我会觉得越符合某些条件的人加入劳退自提的好处才会越多哦。有哪些条件呢？第一就是所得税率高，如果可以把所得税率从当年度的 30%、40% 变成退休后的6%、18%，就可以节省下很多税。所以也有一则新闻是有提到说，在月薪超过110,000的人中，有近乎50%选择劳退自提，这其实就比刚刚前面讲到的整体劳工的15%多上许多嘛，因为对他们来说节税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第二就是你越接近退休年龄越适合，因为这样子你的资金就不会被卡在劳动基金里面太久，节税的效果也不会随着时间来被稀释。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是手头宽裕，短时间用不到这笔钱，因为这个钱就是进得去你的专户，但是很难出来。所以如果你是会需要存钱买房啊，或者是创业的人，那就建议先不要把这笔钱放进去你的退休金专户哦。那另外当然，如果未来政府有开放劳工自选投资标的，或者是有买房需求就可以动用这笔资金的话，那么劳退自提就会更适合大家咯。最后也再回答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劳退专户里面的钱如果没有领完会怎么样呢？那如果劳退专户里面的钱没领完，甚至还没开始领，劳工本人就逝世的话，那么专户里面的钱就会变成遗产的一部分，可以由家属或者是指定的请领人来一次请领哦。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还有 LINE 社群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拜。我刚刚晚餐啊，和我邻居一起去家里附近的一间餐厅吃饭。那间餐厅就是，没有很远，但也不算是就是过个马路就到那种。走路可能要走个10分钟，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去的时候有两个邻居，就他们夫妻一起骑 GoGoRo 过去，然后我们其他人是骑 Ubike 过去，可是回来的时候吃得很饱嘛，所以原本骑 Ubike 的人就决定散步回来，那 GoGoRo 的就是骑过去，当然就是还是得骑回来啊。然后在他们骑，他们就故意骑很慢，就是跟我们一起散步嘛，因为我们这个骑车上其实路上的人没有很多，所以还算是可以慢慢的骑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个机车啊，后面是没有装那个提把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坐在后座不是会扶后面的那个提把，或者是可能要移车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提来敲车子的位置嘛。然后他们是没有装那个提把的，但是他们讲到的时候，就是其中就是老婆就开玩笑说啊，这样我就可以抱他啊这样子。那因为呢我老公最近也打算，因为他原本的机车骑很久了，他也打算跟他朋友收购就是家人很少在骑的狗狗了，然后呢他就马上说那我要去装提把，反正他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们的剧本比较像是我也要亲近他，让他不要让我亲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
你有享受这剧本吗？
有时候蛮好笑的，因为像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说很累啊什么的，或者是比较戏剧效果，他说什么他快累死了，或者是他晕倒了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就会马上说我要帮你人工呼吸，然后他就会跳起来说我好了。对，就是这剧本也是我这剧本的玩法啦，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